枣湖。动身访美之前，一位旧时同窗写来封航空信，再三托付我为他带几颗生枣核。东西倒不占分量，可是用途却很蹊跷。从费城出发前，我们就通了电话，一下车他已经在站上等了。掐指一算，分手快有半个世纪了，现在都已是风烛残年。拥抱之后，他就殷切地问我带来了吗。我赶快从手提包里掏出那几颗枣核，他托在掌心，像比珍珠玛瑙还贵重。他当年那股调皮劲儿显然还没改。我问起枣核的用途，他一面往衣兜里揣，一面故弄玄虚地说，等会儿你就明白了。那真是座美丽的山城，汽车开去，一路坡上坡下，满是一片烟红。倘若在中国，这里一定会有风城之称。过了几个山坳，他朝枫树丛中一座三层小楼指了指，说：“楼到了。”汽车拐进草坪，离车库还有三四米，车库门就像认识主人似的自动掀起。朋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，买这座大房子时孩子们还上着学，如今都成家立业了。学生物化学的老伴儿在一家研究所里做营养实验。他把我安顿在二楼临湖的一个房间后，就领我去踏访他的后花园。地方不大，布置的却精致匀称。我们在靠篱笆的一张白色长凳上坐下，他劈头就问我，觉不觉得这花园有点家乡味道。经他指点，我留意到台阶两旁是他守栽的两株垂杨柳，草坪中央有个睡莲池。他感慨良深地对我说，栽垂柳的时候我那个小子才五岁，如今在一条核潜艇上当总机械长了，姑娘在哈佛教书，家庭和事业都如意，各种新式设备也都有了。可是我心上总像是缺点什么，也许是没出息，怎么年纪越大思乡越切。我现在可充分体会出游子的心境了，我想场店，想农夫寺，这里一过圣诞我就想旧历年。近来我老是想总部胡同院里那棵枣树，所以才托你带几颗种子试种一下。接着他又指着花园一角堆起的一座假山石说，你相信吗，那是我开车到几十里以外一块块亲手挑选论公斤买下，然后用汽车拉回来的，那是我们家的北海。说到这儿，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穿过草坪旁用卵石铺成的小径，走到北海跟前。真是个细心人呐，他在上面还嵌了一所泥制的小凉亭，一座红庙，顶上还有尊白塔。朋友解释说，都是从旧金山唐人街买来的。他告诉我，时常在月夜，他同老伴儿并肩坐在这长凳上，追忆当年在北海泛舟的日子。睡莲的清香迎风扑来，眼前仿佛就闪出一片荷塘佳色。改了国籍不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，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。